亲爱的父，我们爱你，的确感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。在过去两天，我们再把这一天献给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向我们说话，即使你打开提后这卷书向我们说话，用这样的时间在教会堕落的时候，主你为我们打预防剂，预备我们为着你的再来，主使我们能尽我们的职事，建造你的身体，预备你的心腹。主我们再一次新鲜的把自己献给你，我们在这里的确仰望你新鲜今日的怜悯。主在万人中你拣选我们，将我们放在你的心意里，将我们包括在你伟大的计划中。我们今天何等敬拜你，我们是蒙恩蒙怜悯的人，今天早上恩待我们，向我们说话。主释放在你心中的话，在这里你的渴望是我们与你是一，求你高抹你的话，高抹我们的听。主使我们不漏掉任何一点。哦，愿你的仇敌蒙羞，耶稣是主。 Amen Amen Amen。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七篇信息，我想这篇的篇题是这次最长的，我就读给你们听。主与我们的灵同在，做我们加力的恩典，使我们能供应神永远经纶的健康教训，讲说生命之恩的健康话语，为着生机的建造教会，做基督的身体。我想第七篇这篇信息可能是前六篇信息的结论，我们还有第八篇是一段特别的话，说到这份新约的职事，我们如何尽我们的职事。但是你们是不是觉得主一直向我们说话了？就像过去短短两天六篇信息，我相信主已经将他的心向我们打开。在这个败坏并且教会堕落的时代，我们需要这卷书提摩太后书再次向我们说话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主，我相信主要继续使用接下来的两篇信息向我们说话。我要这样开始读一小段话，从长老训练第六册说到提摩太前后书和腓利门书的真理要点。在那最让人悲伤的日子，在教会最堕落的时候，需要的是神永远的经纶，那赐给我们永远，临到我们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恩典，那不能毁坏的生命，一点不差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，住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来享受基督的丰富，作为够用的恩典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过敬虔的生活，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作为基督的见证，承受所有神圣的实际，照着神经纶的实际。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话。 李弟兄说，在最让人悲伤的日子，在教会最堕落的时代，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那里教会的光景就是进入了一种下坡以及败落的情形里。那时就如在一章十三节所说，那些在亚细亚的众教会都离弃了他，不只是在肉身上来说是离弃了他，离开了他，也是离弃了他的职事。这份职事是要将众人带来归主，兴起那里的众教会。但是在那败落的时期，许多人都离弃，许多人都离开了这职事。这份职事是非常的关键，为了完成神的经纶，为着建造教会。然而我们亲爱的弟兄并不失望，也许环境一直在改变，但他知道神的根基已经坚定的立住了，神永不改变，他的生命是不能毁坏的，并且不能朽坏的。所以他鼓励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也要坚定的站住，取用恩典，不要失望，不要受打岔，不要因着这些改变的环境受打岔，要坚定的站住，特别是要持守神健康话语的健康教训的美好托付，使我们使他能操练执行这份职事，这是建造基督身体所必须的。今天两千年之后，众召会的光景继续在败落，这段日子并没有比保罗那个时候更好。所以就像保罗提到的，在提摩太后书里，那时腓吉禄、黑摩奇尼，他们是信徒，他们甚至可能曾经做过保罗，却离弃了他。所以即使在主恢复我们自己的历史当中，也有些人曾与我们同在，但最终离开了。那段日子是败落的时期，当然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也是要叫我们坚定地站在神的托付上。我们需要持守健康的教训，那是赐给我们传给我们的健康教训，叫我们能持续享受这永神永远的恩典，借着操练那由神所内住的灵，这是我们的救恩，这是使我们蒙保守的路。在那些日子，一面我们操练站住，抵挡所有下教会下沉的趋势，但同时我们也面对一些的情形，一些不确定并且一直改变的情形，正如我们看过，甚至在过去几十年当中，有许多忠信年长的侍奉者圣徒们都与道主那里去了，有些弟兄们数算了过去十多年 我们有20多位年长的同工离我们而去，那是我们在过去多年没有发生的事，但是这些事在发生。感谢主，也有许多青年人兴起在众召会中，在主的恢复里服事。但是我们在这里一面站住抵挡教会堕落的败落，同时我们也有负担让许多较年轻的服事者，当他们兴起的时候能有份于主的恢复。这样主的见证在他的恢复里能蒙保守，能维系他的完整和纯净，直到主的回来。在这里有许多的负担要成全许多青年弟兄们，甚至他们还不曾有机会遇见李弟兄，当他尽职27年前向我们尽职的。如果你现在是小于27岁，你是在李弟兄过世之后才出生的。这一周先前同工们一同的祷告交通，为着这个训练寻求时，我们有许多的时间在一起祷告，为着下一代祷告，为着较年轻的弟兄们祷告，要成全许多人在这败落的时代。这对我们的确是挑战。我们有负担要看见许多不只是学习所陈明给你们的话的人，你们也学习我们这些弟兄们的行事为人法则。你们可能没有见过李弟兄亲身听过见过他，我甚至要鼓励你们，如果你们能可以观看一些影片，比如生命读经的信息，不只是听他说话，也看他如何释放话语，他如何讲话，他的为人，他的行事，不只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不只是效法他的言语，也效法他的为人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这就是我的负担。今天早上当我们要来看这篇信息的时候，当然不只是为着下一代，甚至为着我们这些较年长的人，我们还留在这里，我们也要成为站住坚定持续的人，在这条窄路上，在主恢复的窄路上，生命的路上，真理的路上，神所命定给我们的路上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直到他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纲要，这里有许多大点。第一大点，就像篇题，主与我们的灵同在。弟兄们，主与我们的灵同在。经过许多的交通，保罗在提后他如何结束这卷书，最后一节就是他所写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节，就是愿主的灵与你同在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。他没有说到很多，但是在末了他要提醒我们，弟兄们，主与你的灵同在。我们有灵，不只是一个人的灵，更是重生的灵。这灵由神所内住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他是在灵里与我们同在，他在我们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能享受他 享受他做我们家里的恩典，使我们能供应神永远经纶的健康教训，讲说生命之恩的健康话语，为着生机的建造教会，做基督的身体。当然要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就必须有许多的说话，要讲健康的话语，要有使徒的教训，要健康的教训，就是照着神永远经纶的健康教训。使徒保罗他在地上时，他所讲的那份职事所包含的是神永远的计划，神的经纶，供应生命，将生命供应给神的子民，结果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赞美主，为着这一份职事，感谢主，为着时代的职事临到我们，在过去一百年借着倪弟兄和李弟兄临到我们，所供应的没有别的，不是宗教的事物，像今天基督教里所讲的供应给我们的很纯净的，是关于基督自己的事以及他的身体教会，其中心其圆周就是神永远的经纶。这样一份职事是非常必须的，在这败落的时期，这样的职事是需要被推广，需要被鼓励，以才能保守神的子民在信仰里。教会的败落在保罗的时期是因着离弃那一个职事，离开那个预备心腹的职事，是离开了建造身体的职事。必须有许多的说话，讲到健康的教训，健康教训的健康话语，讲到神永远的经纶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这样的说话需要我们得着在恩典中得着加力，我们需要加力的恩典，使我们能成为这样的供应者，来尽职尽新约的职事。要得着恩典的加力，我们需要操练活在调和的灵里，这灵是由神所内住的，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。当保罗最后总用这一句短短的话来总结他的书信，就是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然后愿恩典与你同在。当我们在这里操练过，在调和的灵里过生活，要将神的恩赐如何眺望起来，我们摸索的是恩典，恩典就在那里。恩典的同义词就是主，恩典就是主，主就是恩，他与我们的灵同在，他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恩典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被这恩典加力，我们就能做忠信的服事者来供应这些话，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健康教训。第一终点说，提摩太后书开始于将神所赐我们的灵如何眺望起来，结束于主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成为我们加力的恩典，做我们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那最车不尽之丰富的资本。亲爱弟兄们，我们永远不能毕业离开我们的灵，不能离开操练我们的灵，绝对不能有一种思想，我已经得救了20年，我现在在服事，我认识许多真理，这是我唯一的需要，只要认识真理就够了。弟兄们，是我们需要认识真理，但 不要只是在心思里认识真理，只用心思认识而已。你需要操练你的灵，将你的灵如火眺望起来。这灵不是胆怯的灵，是能力的灵，是爱的灵，并清明自守的灵，清明自守的灵。这灵使我们连于我们整个人，这灵心思情感意志的整个人都连于其中。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，让三一神住在我们灵里，能渗透，能穿透，浸透我们里面的每一个部分。我们的心思需要得更新，我们的情感需要受平衡，我们的意志需要被折服。三一神恩典借着我们操练灵，必须穿透并且扩展到我们里面的每一个部分。借着将神所赐我们的灵如火眺望起来，我们就能够得着加力。这是我们教会生活的资本。李弟兄来到美国时是1963年，他把这个负担带来，说到人有灵，说到人的灵，也说到基督今天是那灵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如果你读早期在60年代的信息，有许多次的说话都讲到这一条线。那时在我们国家里面，那时是在世上顶尖的基督教国家，但却很少有基督徒信徒知道他们有灵。有些只是二分两分法的人论，他们以为人只有体和魂，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有灵。当这些信徒听说人有灵，他们很难相信。耶和华神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在人里面造灵。他们听到第一次，我听到的时候，我的灵是与天地并重的。这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！我们知道天很重要，地很伟大，但我们的灵是与天地并重，同样的伟大。主是与我的灵同在，我们的灵是神的居所，我能找到神的所在。我不必再流荡到处找神，现在他是在我的灵里。今天这一位耶稣基督，他不是在天上，今天他在复活里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他不是在天上，他是在我们灵里，作为赐生命的灵与我们调和，使我们连结调和成为一灵。这是极大的重大的事。即使我在教会生活里，在那早年我还没有看过这么多，直到我来到美国在1971年时，我才听到更多这份执事在这一方面的说话。我不知道怎么描述，我非整个基督徒生活被带到另外一个层次了。我们不该做一个心思里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做一个操练灵的基督徒，将我们的灵如火眺望起来。特别在末后的日子，有许多那些败坏的邪恶的事在我们周遭发生，我们不能说什么对什么错，什么分什么这对这错，但你必须要操练你的灵，不要留在 知识树的领域，罪错的范围里，要留在你调和的灵里。这是丰富的资本。你在灵里，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，是取用不竭的。第二重点说，提摩太后书开始于奇妙的基督做我们拯救的恩典，这是在一章九节十节，然后继续与他做我们加利的恩典，这是在二章一节，结束与他做我们常在的恩典，他是拯救的恩典，他是加利的恩典，他是常在的恩典，是恩典拯救了我们，是恩典加我们力量，现在是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他的再来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蒙不是照着我们蒙召，不是按着我们的自己，乃是照着他的圣召。然后二章一节说，我的孩子，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。 Ricky 弟兄提到这里，说到加力，希腊文的字根就是像炸药一样，大能，意思就是里面大有能力。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字，只是说到加力而已。这个字是被用到主耶稣的身上，在以弗所一章，他有四重的大能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叫他在诸天界里坐在神的右边，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并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。那个能力，那这个能力像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在那恩典里有这个能力，那种像炸药一般的能力，使我们大有能力在我们里面。恩典拯救我们，现在正在加我们力量。当我们正遇见许多的挑战、艰难、困苦，我们需要力量维系我们，使我们能得胜，胜过环境中的艰难。不仅如此，这恩典也是常在的恩典。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恩典与你同在。这是何等甜美的话，弟兄们，我们彼此对说好吗？恩典与你同在，愿恩典与你同在，愿恩典与你同在。这不仅仅是一种许多的知识，很多的话，而是恩典与你同在。只要有恩典，我们就能胜过，我们就能走完我们在地上的路程。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事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，但是只要我知道恩典与我同在，我就没问题了。我们经过了尼弟兄那一段最有挑战性、最艰难的路程，是的，在主回来之前，我们都在最黑暗的时期，我们需要恩典，弟兄们，我们需要恩典。恩典与我们同在，它是常在的恩典。第二大点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主就是那灵。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，主就是那灵，是灵后三章十七节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这是灵前六章十七节，这些经文必须镌刻在我们的心上。末后的亚当成了什么呢？赐生命的灵。主是什么？主就是那灵。 然后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不仅如此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这些经文需要天天挂在我们前面来提醒我们，这是属灵的实际。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做一些神学的上的系统神学研究而已，研究如主如何成为那灵，主就是主，灵就是灵啊，不要把三一神弄混了，是这样吗？但是在这里不是关乎神学，而是神纯净的话，主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借着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主在这里不可能是另外一位主，耶稣就是主，主就是那灵，而主就是那灵，主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我们的灵，而我们的灵和他的灵现在连结成为一灵。哦，我要说这灵前六章四节是我在新约里最喜欢的一处经节之一，有什么比这个更大呢？我们与主成为一灵，你能想象吗？早先我们说过，神人创造人之后，神是神，人是人，然后四千年都是如此，从来没有一种情形这位可爱的神能接近人，神还是神，人还是人，直到基督成肉体，那第一次有一个人有神性有人性，神人能来到一起，在这个人里，他在地上过33年半的生活，死而复活后，他成为大量复制的原型，有千千万万的人就像那第一个神人一样。今天在我们人的灵里有神圣的灵在其中，不仅连于我们，甚至与我们调和，成为与我们成为一灵，这是件重大的事。所以你要摸着灵吗？你要摸着他的灵吗？最好的方法就是操练你的灵，当你启动你的灵，他的灵也行动，他的灵也得操练，这是件大事。第一重点说，主作为那灵同我们的灵，二灵调和一起成为一灵，乃是重生之三部分信徒与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属灵交通的关键。不要遗失这把钥匙，这个关键，它能解开所有属灵的实际，包括我们与他的交通，与神的交通。这个交通是与重生的三部分信徒和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之间的交通。我们如何像我们这样的人能这样低贱在地上能接触这至圣的神呢？唯一的路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，他已经成为这奇妙的灵，他也进入我们的灵里与我们连结调和，与我们成为一，我们能接触他，与他交通，就在我们的灵里。不要在你的心思里寻找他，他不在那里，不要试着在你的情感里思想他，找他，不，他不在那里，他是在你的灵里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该做什么？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操练我们的灵，呼求他。没有人能说主耶稣，除非他是在圣灵里。 当从我们从心里来呼求操练我们的灵，我们就在灵里，他的灵就在我们灵里，使我们能接触他，与他交通。第二终点，主作为那灵与我们的同我们的灵二灵一起工作，如同一灵，乃是神生机救恩之各面的技巧秘诀。神生机的救恩牵涉到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圣别更新，我们磨成变化并得荣，这些阶段就是神生机救恩的各阶段，就是我们要经历的，都关乎我们操练这二灵，他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。每当我们经历这调和的灵，二灵成为一灵，我们就在摸着这所有步骤阶段的实际，神圣经就按各阶段的实际，就好像我们首先得重生，不是借着心思被征服被说服，乃是在我们灵里发生了一些事，我们由神而生，由灵而生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神的灵来摸着我们的灵，点活我们的灵，就带来重生，然后从此开始就进到经历神生机救恩的旅程上，每一个阶段到最后我们达到最高点，就是得着荣耀，这也是他的灵浸透我们全人，甚至浸透我们必死的身体，被他的灵也都浸透了。赞美主。所以不要忘记你的灵，弟兄们，不要忘记他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他的灵在我们灵里，不要忘记把你的灵天天如何眺望起来。第三大点说，恩典就是流通的三一神，将他一切的琐事制作涌流交通输送传输，并分赐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。整个教会生活都在于恩典，就是神圣三一在我们里面的流通。弟兄们，今天早上三一神正在流通，他在我里面流通，在你们里面流通，他不只是在天上无事可做等着人跪拜他，我们的神不是静止的神，他非常满了活动，他流通来分赐他自己，传输运输送分赐他自己到我们里面，无论他有多丰富，他的琐事多丰富，他要将他自己倾倒出来，把他的琐事他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人里面，请到到人里面。赞美主，为着流通的三一神，他父在流通，子灵流通，然后他在地上生活33年之后，这位子成为那灵，现在他作为赐生命的灵，更多的流通，将他的自己流通到信徒里面。他弟兄们，是不是他今天流通在你里面呢？现在他也在我里面流通。哈利路亚，为着流通的三一神，基督的恩，神的爱，圣灵的交通，与你们众人同在。这一位三一神作为父子灵，他是一位神，但是他是三一的，作为父，作为子，并作为灵。他是源头，作爱，作为爱。这个爱呢，不只是留在只是爱里，却彰显给我们做恩典，而这恩典分赐给我们是借着交通。 所以恩典这件事和爱和交通自然就是指明我们的神是流通的三一神，神的爱显于他的恩，分赐给我们就是交通。现在我们得着这流通的三一神到我们的所事里。比前五章十节，这是很可爱的一节，这里说到，但那全般恩典的神，他是全般恩典的神，不是一样恩典的神，而是全般恩典的神，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，记住他永远荣耀的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加强你们，给你们立定根基。这段时间我们在这里，在流通的三一神之下，他是全般恩典的神，他正在成全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加强我们，给我们立定根基。所以在他里面的一切正在流通给我们，借着这样的流通就分赐他自己给我们，作为给我们的成全，成为我们的坚固，成为我们的立定根基和得着加强。第一重点说，恩典在新约的头一事例乃是神成为肉体的事例。这是圣经头一次提到的原则。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启示给我们第一个事例，就是神来临到玛利亚，天使告诉他，在路加一章二十八节，天使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愿你喜乐。天使对玛利亚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这是第一次，就是成肉体，基督的成肉体，恩典就在那里启示出来。玛利亚借着神眷临他，留在他里面那里九个月，他就蒙了恩，神在那里与他是一。那是第一小点说，玛利亚蒙神恩待，得神恩典，因为神眷临他，进到他里面，留在他里面，做他所怀这位奇妙人位的素质。这一位是神又是人，这是一位神人。有时你想一想，你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位神不只是宣布或者传布一则信息给玛利亚说有一件大事要发生，乃是告诉他你蒙恩了，你神进到这一位童女的腹中，留在他里面。在旧约时代，神眷临人，多次眷临，但从来没有留在他们里面，只眷临他。神来眷临亚伯拉罕、含以及许多伸言者，他没有留在他们那里。但是在新约，在恩典时代的开头，神得着一个小小的童女，对他说，你蒙恩了，神要来，不只是短暂的拜访，而是留在他里面，进到他里面，留在他里面，甚至做他所怀这位奇妙人位的素质。有些东西要孕育在他里面，不只有他属人的性情，也有神圣的元素进去了。那里所孕育的并要出生的乃是一位神人， 这一位他既属人又神圣。约翰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化成了肉体，直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实际。这一位成肉体的神，他出生是满了恩典和实际。弟兄们，当然到此我们应该很清楚，恩典不是我们不配得的恩惠而已，不只是一些临到我们的好事，或者是我们所达到的成就，那不是真正的恩典。那可能是一些祝福，可能是，但真正的恩典在主的话里所启示的，乃是神临到我们，甚至留在我们里面，进到我们里面，这就是恩典。二小点说，按这原则，恩典就是神眷临我们，停留在我们里面，生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是一，甚至成为我们。我喜欢这一则定义，关于恩典，按着第一次提到的原则，恩典在这里启示并带给我们，在这第一次的事例里，在新约里，就是我们救主的成肉体这件事例上，恩典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是神眷临我们，停留在我们里面，生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是一，甚至成为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能说，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，他说：“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。”零前十五章十节，他说：“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。”所以恩典不只是神临到我们，留在我们里面，生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是一，甚至成为了我们，不再是我，乃是恩典。好，第二重点说，恩典就是奇妙的基督，做三一神具体化身的三方面。一，他之所是；第二，他之所给；第三，他之为我们所做，给我们享受。基督能成为我们的一切，作为恩典，因为他经过了过程，并终极完成，为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灵里。这奇妙的一位，作为恩典，奇妙的一位被我们经历，就是在这三方面，就是他之所是，他之所给，以及他之为我们所做。第一小点，恩典就是奇妙基督的所是，他是恩典。主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，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，基督来，恩典就来。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，这是一个管道，把律法分赐给人，颁赐给人。但是当这一个人为耶稣基督来了，恩典就来了，因为他是恩典的实际，他是人为化的恩典，当他来，恩典就来。所以不论他在哪里，恩典就在那里。这一周他与我们同在，恩典也与我们同在，恩典与我们同在，甚至我们不知道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作为恩典与我们同在，因为这位恩典就是这奇妙的人为自己。第二小点，恩典就是那赐给我们，分赐到我们里面之奇妙的基督，格外的增多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有信又有爱。A 小点，我们如果短缺了什么，这个短缺就是我们的机会，让我们得着更多基督，做恩典供应我们，满足我们应时的需要，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以长大。弟兄们，你们有需要吗？ 我们都有需要。
We have physical needs,
我们有肉身的需要。我们缺乏这个，缺乏那个。也许在物质上有缺乏。也许我们缺乏耐心，缺乏爱心。最近我发现我自己没有耐心，缺乏耐心，很容易被激怒。我们都有欠缺，我们有欠缺怎么办？是不是要找一本帮助自己的书，让你的需要得着满足呢？或者我们应该来到这一位，像希伯来四章十四节所说的，我们只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受怜悯得恩典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得恩典，做什么？应时的帮助。当他作为恩典，他能应付顾到我们所有的短缺和欠缺。我们缺少爱，我们缺少忍耐，我们缺少恩慈，我们的短缺只能被神的恩典来应付。不要试着修改自己，改良自己，调整自己，要来到恩典的源头，一直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。B 小点，当我们不能做什么，当我们不能行动，当我们没有力量时，那就是我们信靠神并享受神做恩典供应的时候。主借着他的主宰和信实，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叫我们能知道我们一无所能。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蛮有力量，我们很有本事，我们有雄心，想要做许多事，为神做事，但最终主借着他的主宰和他的信实，他安排一种环境，叫我们不能做太多，我们就发现自己是有限的，是受限制的。所以在这段时间，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就说，主，你是恩典，你来补满我这里许多的空缺。我喜欢在这里的经文，这里是雅歌第八章，也就是雅歌的最末了一章。寻求者经过了变化的许多阶段之后，他正长大到成熟的阶段。在这里，在五节和六节，我们得知这一位是谁呢？现在他是靠着他良人的，他现在完全成熟，预备好被提。他是这样的属灵，这样的圣别，但他却完全与主是一。他是像一位靠着他良人上来的人。然后他说，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。即使他达到这样高的属灵阶段，他还是知道他现在是多么的倚靠主，倚靠他，甚至求他将他放在心上如印记。这心是表真爱，而且戴在臂上如戳记，这是讲能力。尼弟兄有一段话在讲到雅歌的解释，有一段非常摸着我们的话，我没有时间读给你们听，你们可以去读。尼弟兄他这样发表，说到寻求者到这个地步，他知道他里面没有任何的自信， 他告诉主说，如果你不抓住我，如果你不用你的膀臂握住我，我会使你的名蒙羞，我会堕落，就像所有天然的人一样。不要以为你越在主里长进，你就越刚强，你就越有把握和自信。不，正好相反，你越在主里长大，你自己就越没有自信。你倚靠着良人，没有良人，没有我们，有我们没有他的保守，没有他把我们带在心上，放在臂上，我们很容易否认他，堕落并离开他。我的确喜欢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英文诗歌26首，讲到中文22首，讲到他的怜悯。我们今天在做的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刚强比较聪明，乃是因为他的怜悯，是因着他的怜悯。我们倚靠他这个恩典，这个怜悯甚至比恩典够得更远。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他。然后希伯来书11章21节，这也非常摸着我。这里说到大卫，说到雅各，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并且扶着杖头敬拜神。雅各那个时候即将去世，他仍然敬拜神，你能想象吗？这一个抓夺者现在经过神许多的对付后达到一个境地，他在肉身上很微弱，即将去世，但他敬拜神。他是怎么敬拜呢？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。在希伯来原文这里的话是床头，是在床头，意思就是他非常软弱，非常受限制，留在床上，他不能够像从前那样做许多的事情。现在他非常受限制，只能待在床上。但是其实是一本把这一节翻成扶着杖头，这也很有意义。杖头意思就是他走路所倚靠的，他行走是靠着这杖，将他这个杖带他经过他人生的路程。这指明借着扶着镜头，他见证神是那一位带他经过他一生路程，保护他，这位神保护他，供应他，对付他。他的杖在这里是很有意义的，就是说到神如何牧养了他，顾到了他，一生牧养他，顾到他。他现在扶着杖头，他敬拜神。所以这是恩典的见证，恩典来供应我们，供应我们所有的短缺。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不能做什么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来得恩典，来领受恩典的时候。三，恩典乃是奇妙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做每一件事。 A 小点，恩典就是基督做我们的担负者，担负者。我们知道弟兄们，我们都是担负者。我很同情许多年轻的弟兄们，你们正在养家，你们在工作上很有挑战，有时候还要在教会里说开头的话，还要负责很多的事物，实在是个担负者。我鼓励你们不要把这个负担交给别人。我已经有太多工作了，我还有五个小孩，请安排我一年做一次就好了。弟兄们不要这样， 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你担的责任越多越好，这不是你自己在担负，不是你天然的力量能担的。也许你天然很有能力，很有本事，但不要信靠那个。你们必须知道，你实在感觉劳苦，你觉得你担负过重了，你觉得你做不到了，你就想要放弃。我要说，你去跟负责利用交通前，你要呼求主，哦，主耶稣，要先去找恩典，先去找恩典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好多年前，我在非洲，我离开之前，有些事情发生在家里，有些事发生了，我心中有很重的负担，但是我又必须出门，那里有特会等着我去。我之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，我觉得主，我没有路，我说不出话，我心头很重，我做不到，我就是做不到，我怎么能这样？我也想有人能顶替我去，但是就在那时候，主的话就来到临到我，恩典够你用。我在临后二章三章，谁能够得上这些事呢？我知道我做不来，我无法处理这个环境，但是他是我们的够。但第三章，他是我们的够，这个够就是神。所以在我的软弱中，在我诸般的限制和受约束中，我就供应。我也不知道说的好不好，但是主带我走过，并且供应了当时的召会。我就懂了，弟兄们，我们在这里担负许多的担子，我们要知道，其实担担子的不是我们，基督才是真正担担子的，他是我们的够。许多时候我们像保罗一样，他被伸张到极点了，几乎到了死的境地，那他从哪里得帮助呢？没有人能帮助他，他只能仰望那一位让他够的，他是那位够的，能带他经过。所以 B 小点说，那些等候永远之神的人，他们在生活作为和活动上停下自己，接受神在基督里做他们的生命人位和顶替，要经历基督的复活大能，做恩典扶持维持加强遮盖保护他们。我能见证，这就是我的经历，那时的经历。当我在非洲的那段时间，我真的是在主的供应下，他维持，他加强，他遮盖，他保护我。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，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，成为教师、精兵、竞赛者、农夫、工人和贵重的器皿。我仰望主在要来的年日，许多弟兄们能得成全，被他的恩典加力，得着恩典的加力，能做教师、做精兵、做竞赛者、做农夫、做工人，甚至成为贵重的器皿。阿们。我相信恩典能做成，恩典能做到，为着他的恢复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，要蒙保守在主的恢复里。我们必须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保守主健康话语美好的托付。我们是不是已经得着了美好的托付呢？阿们吗？ Amen。 许多弟兄们，你们都经过全时间训练，你们在那里受了美好的托付，但是即使没有受过全时间训练的人， 在过去，也许在这份职事下几十年，我们也都得着了美好的托付，我们无法否认这事。地上所有的人当中，我们是最蒙福的，我们能听见天使渴望听见的事，可看见人所渴望看见的事，我们是蒙福的，能看见能得着这些。我们听见使徒保罗的话，他有负担吩咐青年同工，说他有美好的托付，不要让这些过去，不要失去这美好的托付。你如何保守这美好的托付？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。昨天晚上我读到这一段话，我在预备这段话，有件事情就来到我的心中。尼多森弟兄讲过一篇信息，篇题是漏雨漏雨飘，那就是那篇信息的篇题，是尼托森文集21册里面，在第十四篇。他用希伯来书2:1，保罗吩咐希伯来信徒要留意，要更加留意你们所听见的话，免得你们随流失去。你们听过许多事，希伯来信徒啊，你们得着了很多，但是你们需要留意你们所听见的话，要更加留意的听见这样的话，不要认为你只得着了许多的知识，更多的好的信息，你必须留意，更加留意你所听见的。在这个周末，在这里有许多要我们留意的，要留意操练你的灵，要留意呼求主名，要留意吸入他的话，要留意享受这位基督，他废掉了死，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，他是大卫的后裔。你要留意这些美妙重要的事物，在他的恢复里的事物，免得你们随流失去。这里的随流也可以被译作漏。尼弟兄又一个例子，就是 有一个杯子，也许有人给你一个杯子，一只杯子，里面有很好喝的饮料，但是可惜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洞，杯子放在你的房间里，慢慢的就漏掉了，都漏光了。所以今天不是在于你要得更多的托付，你已经得着美好的托付，你需要守住保守，不要让任何东西使你的托付漏掉。下一个点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的良心，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良心。如果我们忽视我们的良心，让我们的良心破裂，我们的良心就会破裂，就会漏掉你所得着的。而飘意思就是慢慢的离开，远离。这就不像随流飘，飘就好像一艘船，你在海上，你要往这个方向，但是结果你怎么到另外一个地方呢？因为你在飘，因为你在飘，飘是慢慢的、逐渐的发生的。所以，弟兄们，我们需要保守那美好的托付。这托付主要是他话里的丰富，就是这些真理，陈明给我们的真理，关于神永远经纶的意象， 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这些都是托付给我们的丰富。要留意，注意，要更加留意这些托付，不要随意随便的对待。这是对我很有帮助的一篇信息，你们要去看一下。第一终点说，以后一章十三至十四节启示，这托付必是指主将神经轮健康的话储藏在我们里面的托付，包括主话语中生命的丰富。我们必须将主健康的话存入我们这人里面，就像我们将钱存入银行一样。我想这里是很好的话，你到银行去，你存1000块，你不会很随便的去存，把它丢在那里就算，你会确定，确定，确实安全的、正确的存到那一个账户里。我们是不是也这样保守我们里面的托付，就像我们保守我们物质的财富呢？这些丰富，这些托付包括生命健康的话里面的丰富。我们要保守这些美好的托付，不只是借着记忆，只是背记一些的经文和要点，确信我一个字都没有错，那也不错，那是一个很好的起头，那不是，但那不是保守主要的意义。要保守意思是借着那灵，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这些事不只是包括话，甚至也包括关于在主话中生命的丰富。就像我之前提过，在开始的时候提到的，就是要提醒你们李弟兄的话，还有他的为人，他如何为人，甚至他作为一个人，他如何说话，他如何的谦卑，他的恩慈，他的爱，他所传输的。有些人可能很有口才，但他的态度，他的口气使人不舒服。话是对的，但口气不对。我们从这份执事所学的，不只是一个人的说话，也是这个人的为人，他的一生，他这个人。我们说到保守美好的托付，保罗是说不只是讲教训，也是生命，也是这个人生活，也是这个人。就好像他对保罗说，你跟随我，你不只是讲，不只是跟随我的教训，我的也跟随我的生活，我的为人，这些我们需要保守，我们需要保护，这些是美好的托付。所以第二重点说，持守健康话语的规范，意思是凭着健康的话而活。在关乎神新约经纶之完全福音的话，以及包含并传述基督丰富之甜美的话上得了喂养。弟兄们，这段时间我们迫切的祷告是要得着榜样，我们希望许多的祷告使许多较年长的弟兄们，我们自己也要成为榜样，而年轻的弟兄们，你们也要渴望成为正确的榜样，对许多跟随你们更年轻的人做榜样。感谢主，在过去主恢复里的100年，有许多好的榜样，倪弟兄、李弟兄对我们是极大的榜样，不只是因着他们的信息，也因着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为人、他们的琐事，我们也应该照此做榜样。我们也要持守健康话语的规范。 第三重点，我们若是借着操练灵，在那灵里行动、举止、生活的人，凡存入我们这人里面的，都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蒙保守。所以我说过，我们保守美好的托付，不只是用我们的心思，更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，来过一种在灵里的生活，并照着灵生活行动。唯有借着我们操练在调和的灵里过生活，我们才能正确的保守那美好的托付。我现在快一点讲到第五大点，要供应神永远经纶的健康教训。我们必须讲说健康的话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也就是生命的话，生命之恩的话。我们不只要认识话、保守话、保卫这个话，我们也要能说这样的话，要把握所有我们能有的机会来说这样的话，在召会的聚会里，在申言聚会，在小牌聚会里，或者在外面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时，我们都要做说神话语的人，说不是寻常的话，不健康的话，而是要说健康的话、生命的话、恩典的话、生命之恩的话。第一重点，生命之恩就是神在他的神圣三一里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父是生命的源头，子是生命的流道，灵是生命的流出，同着子与父在我们里面永留，做我们的恩典。第二重点，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。主读了以赛亚书之后，他进到会堂里，将这卷书放下，就说这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众人都称赞他，都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不像他们的经学家和教师，他们读同样的书，但是出来的话却不一样，不同的味道出来了。但是耶稣读完这样的话，恩典出来了。第三重点，我心里涌出美词，讲说我论到王的作品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的笔，你比世人更美，你的嘴唇满溢恩典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愿我们的舌头都做快手的笔，来说到我的王，说到这奇妙的人位。第四终点，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，我们都有管家的职分。弟兄们，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按需要做建造人的好话，好将恩典供给听见的人。但愿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建造人的恩典，绝对不要说拆毁人的话，把死亡带给人的话，要操练说恩典的话。要说恩典的话，就需要被恩典充满，被在恩典里得着加力，使我们能学习说恩典的话。第六重点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，将这恩赐彼此供应，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。这里有各种的恩典，诸般的恩典是你能供应的。七，我们需要将神恩典的话珍藏在心里，因为从我们的心里所充满的善，我们口里就说出神永远经纶中的善。好，第六大点，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见证，我们凭神的单纯和纯诚在世为人，不靠属肉体的智慧，乃靠神的恩典，对你们更是这样。凭着神的单纯、神的简单为人，意思是我们不信靠我们自己或我们天然的能力解决我们的困境。在教会败落的时代，良心必须更加留意，我们需要操练过生活，让我们的良心在神人面前无亏，良心也要清洁，在神面前清洁，因为良心是一个检核，是一个检核，使我们的信蒙保守。如果良心没有注意，信仰就会漏掉。保罗说，他的见证就是良心见证， 我们凭神的单纯和纯诚，在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，乃靠神的恩典。第一重点，凭着神的单纯、神的简单为人，意思是我们不信靠自己或我们天然的能力解决我们的困境，凭着神的纯诚行事为人，就是靠神的恩典行事为人。许多时候，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情形，你有许多的源头，你的聪明，你的财富，你有个高的地位，你用这些作为凭借来操纵，来带你经过这些所有的环境。你耍政治，你玩弄政治来通过这些困境，你从来没有机会经历什么是恩典。当保罗在说临后的这段话时，那时他正在面对死，死是他不能逃脱的，他无法逃脱，他只能转向神的复活，那对他是恩典。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聪明怎么来面对这些、处理这些事呢？我在我大学的时代所受的训练是工程师，我们就是要解决问题，每个问题都能解决的。但是你来到教会里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些问题是没有路解决的。许多问题，我的结论就是这些问题无法解决，只有恩典能做得到，只有这位复活的神能做到。我们的确信，我们的把握不是人，乃是神的恩典，这必须是我们良心的见证。我们能见证我们的单纯、我们的纯诚、我们的简单。你知道神是简单的吗？虽然他是蛮有能力的，是大能的，但他很简单。神不要我们像蛇一样在那里操纵。神是简单的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这里有单纯和纯诚，神的单纯和纯诚。第二重点说，恩典是神做我们的享受，我们需要不断的接受这恩典，甚至恩上加恩，好叫我们在受苦时经历复活。所以神的是单纯的，恩典也是单纯的。我们越享受恩典就越单纯，我们就成为较不复杂的人，我们就很简单。是否我们一同来读第七大点？弟兄们，主耶稣的恩必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因为我们是圣徒，这恩典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做神之喜悦的终极完成，就是神使他自己与人连结调和，做他荣耀的扩大和永远的彰显。这里所引诱的是启示录22章21节，你知道那一节是什么吗？我们是不是一同宣告这一节呢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，不只是提摩太书的结尾，也是整本圣经的结尾。为着神经轮的终极完成，要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，恩典必须要与众圣徒同在。唯有恩典，凭着神的恩典，贵重的器皿，属神的人才能得装备，并且能产生出来，而得胜者也能产生出来，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。恩典，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与身旁的人有30秒的祷告。